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前面的课程里，我们详细讨论了糖尿病药物的开发。但是呢，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对抗糖尿病是一场漫长琐碎的战争。药物当然是很重要的武器，但是只有武器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呢，在接下来这两讲，我会和你讨论一下如何全面的展开一场针对糖尿病的战争。当然了，这两讲主要讨论的是更常见和生活方式关系更密切的二型糖尿病。以二型糖尿病正式确诊为分界线，我把这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确诊之前，战争的关键词是发现和预防；确诊之后呢，战争的关键词是控制和缓解。这一讲，我们就先来讲讲糖尿病确诊之前如何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先说第一个关键词，早发现。听起来啊，似乎就是定期检查那么简单，但其实怎么检查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前面说过，糖尿病是一个一旦开始发病就几乎无法逆转和缓解的疾病。因此呢，糖尿病开始酝酿但正式发病之前，就是我们能够干预和阻止它的时间窗口，千万不能错过。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糖尿病是不是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体里酝酿了呢？这个呢，就要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说起。我们在这门课一开始就介绍过，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主要就是血糖水平。正常人的空腹和餐后血糖指标应该分别在 6.1 和 7.8 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空腹血糖超过7，或者餐后血糖超过 11.1， 那么呢，就可以直接确诊为糖尿病。但是如果血糖处在正常人和糖尿病人之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称它为糖尿病前期。请注意啊，糖尿病前期不是一个稳定状态。这个时候人体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的苗头，正在逐渐向糖尿病发展。如果不采取措施，糖尿病前期的人每年都会有 10% 的机会发展成糖尿病。五年内就会有超过一半人成为糖尿病患者。甚至可以说呢，只要活得足够长，糖尿病前期的人早晚会变成糖尿病。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在这个阶段积极采取措施，是完全有可能恢复健康，阻止身体滑向糖尿病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说，糖尿病前期当然不好，是一种亚健康的身体状态，是糖尿病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呢，它其实也是糖尿病真正到来之前，我们身体发出的非常珍贵的预警信号。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当然就是尽早发现了。只有尽早知道自己确实处在糖尿病前期的状态，才有时间采取行动。你可能会说，这个很容易啊，每年单位都组织体检，都有血糖检查，留神一下那个指标不就好了吗？没错，空腹血糖当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呢，空腹血糖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信任的指标。在临床实践里，有超过 70% 的糖尿病前期状况，光查空腹血糖是根本检测不出来的。那怎么办呢？更可靠的办法是做一个糖耐量检查。在这项检查里，一个人啊要先在空腹状态抽一次血，然后呢喝下一小杯高浓度的葡萄糖糖水，糖的含量啊要超过了两听的罐装可乐。在此之后呢，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有时候呢还包括三小时，分别再次抽血化验血糖水平。喝下去的糖水呢会迅速的被人体的消化系统吸收，进入血液变成血糖。所以这个检查方法等于是人为的创造了一种超高血糖的状态。这种状态当然会快速动员人体的胰岛素系统来降低血糖。所以呢，通过检测在喝下糖水之后几个小时以内的血糖变化规律，我们就能更好的确定一个人的胰岛素调节系统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不过糖耐量检查啊也有它的问题。这是一个做起来比较麻烦的检查，需要耽误整整一上午时间，还得抽4到5次血。顺便说一句啊，那杯浓糖水的味道也是不敢恭维。所以在常规体检中基本上都不会包含这个项目。而要让每个人自己抽时间去折腾自己，大多数人啊也都会有偷懒或者嫌麻烦的心理。那怎么办呢？有两个折中的方案可以考虑。第一个，更容易患糖尿病的人，也就是所谓的高危人群，应该保证每年做一次糖耐量的检查。这包括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超重和肥胖的人，家族有糖尿病患者的人，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还有呢，空腹血糖虽然正常，但是数值已经有点偏高的人等等。第二个折中的方案呢，是做一个餐后2小时的血糖检查。 简单来说呢，就是既不空腹也不喝糖水，而是在正常吃了早饭之后过两个小时去抽血化验血糖。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非常粗糙的糖耐量检查，对于糖尿病风险不大的人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个牺牲了一些精确性但是省了很多时间精力的替代方案。假设通过检查啊，我们第一时间发现自己处在糖尿病前期这种似病非病的状态，那预防糖尿病的战役就要立刻打响了。这就进入了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预防，也就是及时采取行动防止自己最终滑向糖尿病。具体怎么做呢？最容易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简单来说就是改善饮食，增加运动，控制体重。管住嘴，迈开腿，这句俗话估计你不陌生，但是很多人听到管住嘴迈开腿都会下意识的有点畏难情绪。这是让我们拼命节食或者只能吃水煮菜吗？还是说让我们每天跑一万米，周末再来个铁人三项呢？这些我们做不到啊。别紧张，这里说的生活方式干预其实啊还是挺温和的。想要说明改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糖尿病的作用，必须得提到全世界范围内三项重量级的大规模研究，分别呢是中国的大庆研究、美国的 DPP 研究和芬兰的 DPS 研究。这三项研究的结论也基本一致，在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中，只要坚持改善生活方式，就有很大的可能预防糖尿病的出现。我们就用中国的大庆研究做个例子，来说说这些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这项研究是在中国大庆油田地区展开的，所以被称作大庆研究。从1986年开始，医生们首先通过大规模的糖耐量检查，从大庆地区超过10万人当中找到了500多位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然后呢，给他们分组，展开了长达6年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其中包括鼓励大家多吃蔬菜、少吃糖、少喝酒等等饮食方面的干预，也包括啊每天半小时左右的轻度体力活动，比如散步和打扫房间，还包括啊鼓励肥胖的人减肥。在6年的干预措施结束之后呢，研究者们在2006年、2009年和2016年分别重新研究和分析了这些人的健康情况，得到的结论是非常鼓舞人心的。6年时间的生活方式干预让这些高危人群的糖尿病发病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都降低了将近一半，而且这个效果一直持续到了30年后，还有各种可怕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率也有大幅度的降低。和大庆研究类似，稍晚开始的美国 DPP 研究和芬兰 DPS 研究也证明了饮食加运动的生活方式调节非常有效。在预防糖尿病的战役中，除了改变生活方式，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采用吗？也有。既然呢，有一系列药物能治疗糖尿病控制血糖，那同样的药物有可能啊，在糖尿病前期也能起到作用。就拿二甲双胍做例子，美国的 DPP 研究就发现，吃二甲双胍片也可以大大延缓甚至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只不过效果呢，没有改变生活方式那么好。因此啊，在不少国家的糖尿病预防指南里都强调，如果单纯改变生活方式效果不够好，也可以结合使用药物。除了上面这些国际通行的办法，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在预防糖尿病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可能需要一些特别的处理方式。这是为什么呢？在西方世界啊，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是体重超重甚至肥胖的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很多糖尿病患者根本就不超重，所以减肥就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只对少部分确实非常肥胖的患者有效。那为什么不同人群的糖尿病会有不同的表现呢？至今啊，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说，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太大了，也就是说我们吃了太多的主食。统计显示，中国人能量摄入的 60% 是碳水化合物，而美国人呢，这个数字只有 50%。而且啊，中国人常吃的米饭、面条、馒头、大饼都是精加工过的淀粉，而淀粉本质上就是连成一串的葡萄糖分子。这些食物进入消化系统之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分解吸收变成血糖。所以啊，吃一顿典型的中国饭，相比啃一块牛排或者全麦面包，一个人的血糖水平往往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而这种剧烈的血糖波动可能是引发糖尿病的重要原因。这样一来呢，中国人想要预防糖尿病，除了国际通行的增加运动、控制饮食之外，调整饮食结构，少吃精致淀粉，多吃杂粮和粗粮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预防糖尿病的时候，中国人甚至在药物选择上都有不同之处。比如说，有一种1990年代上市的糖尿病药物叫阿卡波糖，它的作用机制呢，是在肠道里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和吸收，从而降低餐后血糖。这种药物呢，在欧美使用的不太多，因为效果一般，而且副作用大。但是在中国，2017年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证明，阿卡波糖能够显著的延缓和预防糖尿病的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呢，可能还是要从饮食结构里找。既然啊，阿卡波糖这种药物的作用是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和吸收，那么它当然可能在吃大米白面比较多的中国人里更有作用。总之呢，想要有效的预防糖尿病，中国人需要特殊的干预方式。除了改善饮食、增强运动、控制体重这些普适性的原则之外，还要尽量少吃精致淀粉做的食品，多吃对血糖影响比较小的粗粮、杂粮，多吃蔬菜水果。当然了，这些指导原则对健康人也一样管用。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饮食、运动、体重也都是可以持续关注和控制的东西。最后，我来简单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第一，在血糖出现问题的早期，如果发现及时，是有延缓和预防糖尿病的可能性的。除了空腹血糖检查之外，糖耐量检查会提供更可靠的参考。第二，如果确认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就要尽早开始改善生活方式，管理饮食和运动，辅助药物治疗，并且坚持下去，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第三，对于中国人来说，预防糖尿病还需要考虑特殊的国情，特别是要注意少吃精致淀粉，尽量多吃粗粮和杂粮。讲完了糖尿病被确诊之前如何早发现早预防，下一讲我们转移一下战场，我们来讨论当糖尿病真的被确诊之后，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管理它。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再见。